弟兄姊妹，主日平安。靠着上帝的恩典，虽然我们现在回声不大，不像现在几十个人，不像原来上百号人，平安平安。但是靠着主的恩典，啊，唯愿平安啊，仍归给我们，不管是在教会啊，还是在家中的啊弟兄姊妹。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啊是不变的。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我们仍然有啊敬拜。啊，要理的问答和圣经的分享，啊，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今天我们进入到52问，啊，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在他的复活中，基督是如何升高的？答：基督在他的复活中升高在哪？他未在死亡中见朽坏，因为他不可能被死拘禁。基督与他受苦时同样的身体，同样的属性，但是没有必死性，也没有其他凡人共有的软弱，真的与他的灵魂联合。他第三天靠他自己的权柄从死里复活，因此他宣告自己是上帝的儿子，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征服了死亡和死亡权势的执掌者，成为活人和死人的主。他作为公仆教会的元首行这些事，目的是为了使他们诚意在恩典中长进，支持他们抵挡仇敌，并保证他们在末日的时候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这儿再次讲到基督的两大状态。第一大状态是什么？降卑。第二大状态是什么？升高。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与他一同受死，也要与他一同什么？复活。这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经历中不断的经历耶稣基督所经历，不断的效法耶稣基督所言所行。当我们讲到基督的复活和升高的时候，我们涉及到很多的经文，但是我们看相关的事情然后我们就讲解这一段。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彼得讲到耶稣基督的复活，在使徒行传第二章24节此处既有彼得直接的讲述也有彼得引证旧约圣经中预言或者是预表谈及耶稣基督的复活如何应验了经上所记。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24节到27节，上帝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也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什么朽坏这是指耶稣基督，虽然他降下阴间，但是不被撇下阴间，虽然他的身体被置于坟墓之中，但是不见朽坏不仅不见朽坏，而且是从死里什么复活了。然后我们看到在罗马书的第六章第九节，在我们正在讲述的罗马书第六章第九节，这儿讲：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说基督不仅仅从死里复活而且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他也不再什么死，所以基督得到的身体是永不再死的身体正像我们将来复活所得的什么身体。哪怕这个穷人拉撒路他似乎从死里什么复活了但是他那个复活的身体并不是基督那复活的不再死的什么身体这个方面请大家思想。然后我们再看到在约翰福音20章27节讲到耶稣基督 啊，是以他受死时啊同样的啊身体复活啊。当然啊，这种复活我们觉得确确实实是非议什么哎所示啊。但是我们回到啊圣经所记，在约翰福音二十章的啊二十七节，二十七节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兄弟兄姊妹，这讲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那是不是这个手当然是有血有肉有骨的？当然解释的更仔细，是否手上还有什么钉痕呢？而最起码从意象我们可以支持以上的解释，因为耶稣又讲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什么肋旁，如果是探入肋旁，那肯定是有那枪伤或者枪痕仍然什么还存在。所以教会在传统上就讲到啊，虽然耶稣基督从死里什么复活了，虽然他得到的是永远不再朽坏的身体，但是他的手上仍然有什么钉痕，他的肋旁仍然什么有枪伤，而这个方面也让我们感到困惑。而其实耶稣基督他复活啊，他是取了原来同样的身体，但是这个同样的身体也可能，也完全有可能，这个钉痕这个枪伤完完全全什么消失，看起来是完全的什么身体，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的。但是我们从圣经的启示来看，耶稣说你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特别是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什么肋旁啊，所以说啊，这个方面我们的理性可以有无限的什么可能性啊，但是圣经的启示啊，应当是明明啊确确的。那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啊第一章的二十节啊，十九节到二十节啊，讲到啊上帝不光是耶稣基督啊从死里复活啊，讲到在使徒信经中讲我信啊身体复活。在以弗所书啊第一章的啊十九节到二十节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什么右边的。兄弟兄姊妹啊，经过这啊四段经文的考察，我们就快快啊看到啊耶稣基督如何在啊复活中显明他的身高的。所以他未在死亡中见朽坏啊，这是指他的身体，因为他不可能被死什么哎拘禁啊，死不能够啊做他的主。所以这样讲的说，基督与他受苦时同样的身体同样的属性啊，你摸摸我的手，探入我的什么哎肋旁。然后这样讲到，但是没有必死性啊，我们的身体哪怕我们得了医治啊，其实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完全全的什么医治的。然后我们再看说，也没有其他凡人共有的啊软弱，真的与他的灵魂联合啊，就是耶稣基督当他取了人性的时候啊，他既有身体也有什么哎灵魂啊。当然啊，耶稣基督的啊人性啊，人性中既有身体啊也有灵魂，而且这身体和灵魂啊也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位格中的啊第二个什么啊位格啊。这神性和人性啊是不相混合不相离散的啊。但是这个地方啊，就像袁宇长老给我打个电话，那牧师，那耶稣基督作为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啊，如果他的位格中那容纳了啊他的人性啊，是不是他的位格就有所增加啊？这个方面值得思考，这个方面我跟大家，我跟袁宇长老坦率的讲，我也在研究，我也在思索啊，但是啊，我也不得不坦率的承认，我还没有得出啊一个我自己能够信服圣经上有依据的啊一个答案。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就知道 啊，这个上帝是独一的上帝，又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一怎么等于三？三又怎么等于一？啊，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如何完美的汇合于一个位格什么？哎，之内，我们又不能说，啊，作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的第二个位格发生了变化。啊，因为耶稣基督他作为三一上帝的第二个位格来讲，他也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他没有任何的属性上、作为上自身的什么缺乏，他也是自由什么，哎，拥有的。啊，其实不光是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包括啊以弗所上讲的极大的奥秘啊，不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而人成为一体，而是指基督与教会的奥秘的什么联合。啊，所以虽然有圣经的启示，啊，虽然有古道的解释，啊，是古圣先贤的解释，虽然我们也可以祷告，也可以彼此探讨，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啊，圣经中有些教义啊，啊，哪怕在教会中多年的几千年的研讨，还有我们理性所测不透，啊，甚至终极也不能测透的事情，啊，这个方面我们只能够明白圣灵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情。好，然后我们再看，说他第三节靠他自己的权柄从死里复活，这个地方我们既可以讲上帝使他什么复活，但是上帝本身也不在耶稣基督之外的啊，因为耶稣基督本身也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什么哎本身，所以圣经讲到因圣灵的大能从死里复活啊，讲到圣父上帝啊使他复活，讲到他因着自己的权柄从死里什么来复活啊，这个地方并没有啊本质上的差异啊，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本身就是同一本体啊，同一本质啊，同一上帝的。然后因此他宣告自己啊是上帝的儿子，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啊。所以弟兄姊妹啊，就像啊最近有一个啊弟兄啊问我，说王牧师啊，我们在家里更多的讲慈爱还是讲公义啊？我说在逻辑程序，在逻辑次序上先要讲什么公义啊，因为公义是上帝宝座的什么哎根基，如果没有公义本身，我们也不晓得什么是爱呀 啊所以圣经讲爱我要守我什么诫命的，所以从逻辑次序上来讲是公义在先啊，秩序在先啊，律法在先啊，但是从实用的角度啊，从这个实际的状况的角度，如果上帝按照他的公义，如果上帝按照他的律法，如果上帝来纠察我们的罪，也没有一个人能在上帝面前什么来站立得住。所以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啊，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首先不是按照公义来彼此追究、互相追讨、追杀，而是因他的慈爱永远什么来长存啊。所以这个方面既有一个logical order 啊，逻辑上的考量啊，次序的考量，但是 practically pastorally 啊，从实际的、从教牧的、从我们堕落后心理的需求来看，我们只能讲，上帝若按照他的律法、按照他的公义来纠察我们的罪，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什么站立得住，但在他有赦罪什么哎之恩。所以接受长老给大家分享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反复强调的，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恩典，怎能什么陶醉呢？但是当我们讲神的恩典，当我们讲神的公义的时候，神的慈爱的时候，也绝不是废除上帝的什么哎公义。所以这位讲他满足了上帝的公义啊，也就是代表代替我们成全了神的律法，征服了死亡和死亡权势的执掌者啊，也就是魔鬼撒旦，成为活人和死人的主啊，将来他审判活人死人，他作为公仆啊，教会的元首啊，行这些事啊，目的是为了使我们成义。但是弟兄姊妹还要看啊，耶稣基督的救赎绝不仅仅使我们成义为止啊，就像我们讲解罗马书，我们不光要因信成义，我们还要分别什么为圣。所以我们看到在教理问答中还要在恩典中长进啊，支持他们抵挡仇敌啊，抵挡世界的诱惑啊，抵挡撒旦的攻击啊，并且在我们的生命中继续做更新洁净之功啊，就像圣经中宣告的，那在我们心中动了这善功的 也必要成就什么？哎，这功。所以我们得救啊，虽然我们要祈求，虽然我们要努力，我们要警醒谨守，但是救恩出于耶和华啊，救恩属于耶和华，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是初，他是终。所以这样讲的说，他支持我们抵挡仇敌，并保证他们在末日的时候也从死里什么哎复活啊。这就是在大小六病当中讲到，在基督的复活中他是如何啊升高的。好，感谢上帝啊，今天讲的问答我们就讲到这里，请大家翻到罗马书啊15章1到6节。罗马书啊15章1到6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讲到，说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啊，不求自己的喜悦，我们个人勿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以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但愿赐忍耐安慰的上帝，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上帝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好，弟兄姊妹，这儿使徒保罗向那些坚固的人啊，坚强的人啊，在分别为圣上大有功夫的人啊，在追求敬虔上大发什么热心的人，特别的爱传福音，特别的爱参与教会施工的啊，这些都是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比较坚固、比较成熟、比较爱主、比较敬虔的人。但是使徒保罗恰恰就针对这些坚固的人、坚强的人、成熟的人、爱主的人啊，在教会里多做事的人，反倒提出了很重的啊劝勉，就说我们做工可以，我们爱主可以，但是你有没有担待呢？所以一个人的智慧，一个人的爱心，就说你在责任上有没有担当，在对待别人的软弱上有没有担待。有担当责任的多，但是对别人的软弱有期许，有担待，而最终不自责啊，不论断啊，不拆毁，使软弱的人也能够变得刚强的，有这种为父为母的担待之心，包括我自己，那就很不容易，甚至少之什么哎又少。我们就习惯了，哎，我能做到这样，你为什么不能做到这样啊？你信主了啊，主也与你同在，圣灵也充满你，那为什么你做不到？为什么别人就能做到？你做不到是因为你自己有罪啊。我们常常非常容易这样讲啊，我有的时候也不知不觉也会带出，虽然作为牧师，虽然看起来是坚固的，但是也常常犯这样的毛病。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罗马书15章首先说我们坚固的人，使徒保罗连他自己也包括在内，我们应当担待别人的软弱啊，不要高举自己啊，我做到了你为什么做不到啊？我这样奉献你为什么不这样奉献啊？我这样参加教会你为什么不参加教会？我这样刚强壮胆你为什么不刚强壮胆？所以我们就看到啊，教会中啊发出的声音啊，常常是分化的啊，常常是批评的、论断的、拆毁的，可能不是从软弱的人发出的，可能是从我们这些坚固的人、刚强的人什么哎发出的。所以我们祷告啊，求神特别向我们施恩啊，我们在啊分享今天坚固的人啊，我们更需要效法耶稣基督。我们知道越坚固的人越是山高谷深啊，越是软弱的人我们要格外的练习。所以在这段经文中我们讲到三个要点，要担待别人的软弱啊，要效法基督的品格， 不要整天啊说说做呀做呀，啊，最后啊活不出基督的那种品格来。然后第三点，我们讲到要不断的读经祷告啊，从圣经得到盼望啊。而且这样讲说，愿赐忍耐安慰的上帝，兄弟兄姊妹，你有忍耐之心，这是上帝给你莫大的赐福。啊，你有安慰之心，心里有安慰，这是上帝给你莫大的赐福。那我们的身体渐渐的什么衰残，不管上帝如何祝福我们啊，身体就像帐篷渐渐衰残啊。珊珊姊妹啊，很年轻啊，但是已经70多岁，她要跳舞很清洁，还在教会里给我们表演啊，也帮助很多弟兄姊妹啊。但是啊，前天晚上啊，再给弟兄姊妹打电话，哎呀，我在地上了，哎，我不行了，赶紧送我医院了，那就是中风了，啊，所以说，到底世界上有谁刚强呢？啊，所以终其而言，啊，我们都是啊软弱的器皿，所以求主啊赐给我们忍耐，啊赐给我们安慰，啊赐给我们盼望。我们的盼望不是美国总统十全十美。我们的盼望也不是美国百姓十全十美，我们的盼望也不在于教会，甚至我们的盼望也不在于我们自身能达到十全十美，这样就能够进天国。不是，我们的盼望唯独在乎上帝本身，唯独在乎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什么来舍命。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牢牢的砸定了，就说在基督里就不再被什么定罪了。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虽然在基督里，虽然我们不被上帝定罪了，上帝赦免我们一切的罪，但是我们人与人之间啊，常常容易啊，夫妻之间包括互相指责，啊，互相定罪，啊，这是我们人常有的人性的什么软弱的。好，最后我们为教会的合一与复兴祈祷。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坚固啊与软弱，当然神的旨意啊是让我们坚固，啊是让我们做基督的精兵，啊，耶和华军队中大能的什么，哎，勇士。所以上帝不管给亚伯拉罕，啊，上帝给约书亚，啊，耶稣基督跟门徒，啊，都是说你们要刚强壮胆，啊，灵巧像蛇，啊，驯良像什么，啊，鸽子，要为真理树立什么，哎，旌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千万万，哪怕我们软弱，你不能够停留在软弱之中，哪怕你挣扎，哪怕你失败，甚至哪怕你犯罪，我们都可以理解，都可以担待啊，都可以啊彼此的忍耐啊，在主里得安慰，重新得力。但是你说，哎呀，我就是这样，我就是不明白圣经，我就不读圣经，我就是不愿祷告，我就是不愿悔改，那不是软弱，那是愚顽，那是冥顽不化啊，那是是不什么悔改啊，那不是软弱的。小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当在克西马尼园里啊，那些门徒们，耶稣让他们，你们与我惊醒片时，彼此陪伴一同祷告，他们睡着了。然后耶稣说，哎，你们心里固然愿意，肉体却什么软弱了啊。那个时候的软弱就是他们打盹啊，两个眼皮打架啊，是情不自禁的就睡着了啊。所以说这些方面啊，我们要把软弱和一些在最终啊不悔改啊，甚至在软弱中也不愿长进啊，要和那种心态啊分清楚的。但是无论如何，坚固的人啊应当担待不坚固的人啊。上帝给你的恩赐多，上帝给你的胆量大，上帝给你的寿命长，上帝给你的身体健康，但是你要知道，多给你的要给你什么多要的。所以我们没有任何比别人更骄傲的资格，我们反倒有比别人更要警醒谨守的根据。越有恩赐的人啊，身体越壮的人啊，越爱主的人，越要警醒什么谨守啊。所以我们不仅要担当不坚固的人，我们自己也要小心谨守。那弟兄姊妹，这个方面我想是常识性的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弱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项，所以软弱的人要变为刚强，但是同时也要学会互相什么配搭啊，夫妻之间要学会配搭啊。就像我和师母啊，我常常有的时候就讲，哎呀，师母你太慢了啊，师母就说，哎呀，王牧师你太快了，昨天晚上还是 啊，师母一做饭做了一个小时，啊，然后我一吃饭还不到五分钟吃完了。师母说：“哎呀，你看，你这样吃的这么快，那我们就光听着你的嘟嘟嘟嘟嘟嘟，一会儿我们自己不光不能享受饮食，还快紧张的，啊，所以，啊，慢性子慢工出细活，啊，惯性子，但有的时候你缺乏什么？”忍耐啊，但是有的时候也高效，还有的时候也有啊，也有火焰啊。但是无论如何，软弱的人要变为刚强啊，但是需要互相什么来配搭啊，手有手的功能，脚有脚的功能。所以这个方面，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啊，12章20节到27节，我们不一一细读，但是我们知道啊，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我们是护卫什么。肢体的手也不要看自己比脚强，啊，脚也不要看自己比手强，啊，那手就对嘴说，哎，你整天就是会说话，那嘴就对手说，你整天就是会动手，那动手不动手干什么？嘴不说话干什么？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不能够用己之长，啊，来指责别人的长处，那更不能指责别人的短处。啊，所以说这些方面，急性子你不能骂人家，哎呀，你怎么是急性子？那慢性子你不能，哎，你怎么是慢性子？那上帝叫他是什么样？哎，他的恩赐是什么？啊，所以说这些方面，我们确确实实要学会有一个整体的概念，啊，互相配搭的概念，啊，一个珍惜的概念，啊，补足的概念，啊，所以啊，保罗在这段经文中讲的说，啊，若一个肢体得荣耀，啊，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什么？哎，肢体啊，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看到在罗马书15章1到2节说，你们坚固，我们坚固的人应该，为什么说应该呢？就说我们常常做不到。所以在法学上，在神学上有两个词是 ought 应然 is 实然。就是说我们实际上坚固的人不容易担当不坚固人的软弱，你必须承认这一点。所以我们实际上实然是我们坚固的人往往看不起啊，往往不担当，往往指责那不坚固人的什么软弱啊，你但是这个状态是不应当的。所以保罗说你们应该担当不坚固人的什么软弱啊，我们不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状态呀！啊，就像有的时候我也常常犯这个毛病，哎，我就是，啊，说话坦诚，啊，口不遮拦，那也不行啊！啊，你不能因为你有这样的个性，你是这样的，但是你应当这样吗？你是这样就没有改进的余地了吗？所以我们不应当用我们的应实然，我们实际上是这样，否定什么应然，我们应当立足于我们的现实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要长进啊。我们要悔改啊，所以使徒保罗讲，我们坚固的人啊，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啊，不要求自己的喜悦，啊，不要想让大家都和你一样，不要想让大家都和你一个方式，男有男的样式，啊，女有女的样式，啊，男女老少，啊，各色人种，各有不同的恩赐，十个手指都不一般齐，天下找不出两片完全相同的什么树叶。所以我们人啊，不知不觉我们就想大一统啊，想把别人变得都和自己什么哎一样啊，这也是一种自我中心，这也是一种傲慢。所以保罗讲，个人勿要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关键是我们不是让我们自己开心，不是让我们自我感觉良好啊，不是把我们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的基础上，啊，把我们自己的高尚建立在拆毁别人的基础上。所以我们从啊这两节经文中看到，坚固的人啊，我们更要注意担当那些不坚固人的软弱，啊，不要啊我想这样啊说我想这样做，啊想和说之前，啊都要深刻的想啊，慢慢的说。要考虑到我们所想我们所说所行是否让别人真正得益处建立德行。所以弟兄姊妹啊，不光是坚固的人，我们个人啊，不管是坚固的人还是软弱的人啊，都要叫我们的灵舍什么哎喜悦啊喜悦。 然后我们讲到终极目的是什么呢？不是为了亲近，是为了让人开心，而是说使他得益处，建立什么德行啊，也就是使我们每个人能不能在爱主爱人的美德上，甚至底下讲到能不能在忍耐之心上，能不能更多得主的安慰，能不能更有信德、望德、爱德，这就是建立什么德行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样有一句话，我就希望大家反复的思想，对具体的责任啊要有担当，对别人的软弱要能什么担待。感谢上帝，我们在我们主恩基督教会中，虽然我们不是完全的，但是我们重长老甚至重执事，那我们教会靠着主的恩典的习惯风气，好的风气是什么呢？那不管你作为执事还是作为长老作为牧师，那如果你承担这个事工，你要祷告，知道这是上帝给你的啊，你不光是为教会做的啊，也不光是为你自己做的，关键是上帝给你的一个机会，给你的一个特权，给你的一个历练，让你在上帝的圣功中能够不断什么来长进。所以不管是别人说好也好，说不好也好，你总要靠着自己的良心在上帝面前牢牢什么来持守，对具体的责任要有什么担当。虽千万人无往矣啊，不管多少人说你众口铄金啊，销毁指着骨头骂你，指着脊梁骂你，难道该参加的就不参加了吗？该参加的照样什么来参加的，哎，这就叫担当。当然对别人的软弱啊，要能够有担待。所以加尔文改教领袖加尔文在注释这些经文的时候讲到，说当我们要满足弟兄们的需要时，也当特别仰望上帝，以至于我们所行的可以使他们得建立。所以我们不是说仅仅做合适了，仅仅是你好他好，哎，上帝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哈利路亚。那该说的还要说啊，该适当指责的，适当劝勉的啊，适当的啊甚至按正规程序处理的，也要各就各位啊，各尽其职。所以加尔文提醒说，许多人常许你过分的放纵他们的欲望，他们才觉得满足。但我们若过分纵容他们的欲望，我们就因为顺从他们的欲望而变为不关心他们的救恩了。我们必须注意什么是与他们有益的啊，就是使他得益处，是不会使他们败坏的。同时我们也可以满足他们处于不满足他们处于邪恶的快乐啊。就像最近有的人问我啊，所以说我们在街上啊遇到一个青年啊，他醉酒了啊，我带到他家里去给他好吃好喝啊，然后他也不想工作，就像在我们家里我们看起来赖着，但是我们也不敢讲他啊，就怕别人说我们没爱心，怎么办呢？我说使徒保罗怎么讲的，若有人能做工却不做工，这人是什么？不要吃饭啊。所以说哪怕我们扶住这样的流浪汉啊，把他解到我们的家中去，他该学习该学习，他该起床起床，该工作工作啊，当然这个方面啊也要看他自身的能力和担待。所以说弟兄姊妹，哪怕我们建立益处，哪怕我们建立德行啊，也最终都要回到神的什么标准。好，然后我们看第二点。这使徒保罗继续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呢？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而且如经上所记，辱骂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说弟兄姊妹啊，为什么我们坚固的人应当瞧不起不坚固的人啊？坚固的人常常是指责啊，赶走软弱的人，但是为什么我们反倒格外的担待，格外的体恤呢？啊，为什么我们不求自己的喜悦，只求叫灵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呢？啊，唯一的原因，你千千万万不要想啊，因为我有爱心，我们的爱心是苍白的啊，我们的爱心是不可靠的。哪怕我们的爱心一定要不断的回到耶稣基督，回到圣经所记。所以使徒保罗提出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别的原因，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和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担待别人啊，能够使别人得益处，建立德行，唯一的原因，终极的原因，绝对的原因，你不要说哪个政党执政啊，不要说哪个牧师，不要说哪个教会，唯一的原因，终极的原因，因耶稣基督 也不求自己的什么喜悦。我们把哪个人当作偶像顶礼膜拜？弟兄姊妹，上帝赐给我们那么多星星，为什么我们要非要崇拜追求一颗星呢？所以你就看到社会上追星族啊，在政治上追星的啊，在教会中追星的啊，商业中追星的，上帝赐给那么多星星，但是上帝赐给那么多星星，也不是让我们拜一颗追一颗的，让我们更要崇拜，更要仰望，更要依赖来创造诸天和星辰的上帝本身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基督要不求自己的喜悦，你就看到基督在克西马尼园里他祷告的时候，我父啊，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啊，但是不照我的意思啊，只要照什么你的意思。弟兄姊妹啊，其实说穿了，包括我自己啊，我们常常在生活中，在侍奉中，有的时候感到挣扎啊，感到困顿，感到沮丧，感到受伤害，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的意思受到了抵挡，我的意思没有完全推行下去，那我就觉得我丢面子了，我就觉得我说的话不算数了，我就觉得别人把我轻看了啊！所以弟兄姊妹，那我们这个地方确确实实要舍己，确确实实要更多的以基督的心什么维系。所以你看到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八节，基督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而不是要照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照那差我来者的什么意思行。”所以，唯愿我们每个基督徒、每个弟兄姊妹都切切的寻求、切切的仰望上帝在耶稣基督里对我们生命的意思啊，到底是什么？啊，当然啊，这段经文讲到啊，如经上所记，辱骂你人的辱骂。那弟兄姊妹，人的挑战啊，就有两大挑战，一个是别人辱骂上帝，第二个是别人骂你。啊，我们辱骂上帝的时候，我们当然也是义愤填膺啊，啊，所以我们就这个，我们就这个易怒啊，所以你就看到耶稣啊，到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的村庄，那个地方村里的人何等的有偏见啊，不是一般的歧视啊，撒玛利亚人歧视犹太人，种族歧视。宗教歧视，其实犹太人也歧视谁啊？撒玛利亚人啊，那个地方绝对存在种族歧视。一开始耶稣，一开始犹太人不让他过。那当时的雷斯雅各约翰讲：“主啊，你愿意让我们像以利亚那样，已经去点呼求上帝降下天火把他们灭了？”所以你看到上帝受到辱骂，或者是耶稣基督被人拒绝，或者是基督教今天在美国社会中被人轻看。那我们释放都要对穆斯林啊、犹太教徒啊、法轮功啊、其他的人，我们都要赶尽杀绝，都要赶出美国的啊？不是的，啊，美国哪怕是一个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但是我们宪法中、修正案中啊，也是有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的自由。那有的人就不解呀，啊，为什么他们是这样的？他们是抵挡美国根基的，他们不愿意称上帝，不愿意信耶稣的，为什么还容他们呢？啊，是啊，你这个心理我也理解，但是圣经讲天国啊，就像人撒了好种子啊，然后有人趁着夜间撒了什么不好的种子，有麦子也有什么白子啊，然后有的人就为上帝大发热心，主啊，你让我们把那些白子什么好苦来灭了吧，把犹太人灭了吧，把这个穆斯林灭了吧，把这些非法移民灭了吧，这真是上帝的旨意吗？所以上帝说容这两样一起长，直到收割的什么时候？哎，这是圣经的智慧。所以我们不要因为因着上帝、因着耶稣基督，我大发易怒，我是替天行道。你也要慎之什么又慎。当然，别人把直接骂到你身上了，直接指名道姓的骂你，指名道姓的骂你八辈的祖宗，那你有个人性的，有个血气的，你肯定难受啊！啊，你肯定反抗，是可杀什么？不可辱啊！啊，你要奋起，你要战斗，这也常常可以理解。但是我们还是要啊效法基督，啊效法基督，你就看到啊，因我为你的缘故受了辱骂，满面羞愧。我的弟兄看我为外路人，我的同胞看我为外邦人。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说弟兄姊妹啊，虽然那么多的人羞辱耶稣。啊，把耶稣给他戴上荆棘的冠冕，鞭打他，吐他的唾沫，当面嘲笑他，啊，但是耶稣在那里是默默什么无声。 啊，甚至祷告父啊，求你赦免他们的罪，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什么不知道啊。你就看到耶稣的这个忍耐，耶稣的这个胸怀，我们确确实实需要啊，像耶稣基督那样不求啊自己的喜悦，我们要效法基督的品格。很多人想效法耶稣基督的神迹奇事，那你效法不了，为什么呢？耶稣是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你能效法得了吗？圣灵在耶稣身上的高摩是没有什么限量的，那圣灵不管怎么高摩我们，我们的恩赐都是有限的，不管我们多么完全，我们不是完全的人，我们更不是完全的上帝，所以这些方面我们是无法效法耶稣基督的神迹奇事的。但是耶稣基督存心顺服，以至于什么死，却死在什么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谦卑、温柔、忍耐、舍己，这些品格方面都是我们能够效法的。小弟兄姊妹啊，今天很多人看到别人有钱，看到有别人年轻，看到别人发达顺利，都羡慕的不得了。但是有多少人真正的羡慕耶稣基督的那种亮丽的那种品格啊？包括在教会中，我们大多数福音派，我们愿意耶稣基督为救主，但是很少有人愿意耶稣基督为师尊。王明道先生都讲啊，孔子是我的老师，耶稣是我的什么救主。真正做耶稣门徒，真正愿意学习圣经，真正愿意按照耶稣基督赐给教会的有牧师有教师来跟着牧师和教师，当然最终归回圣经来学习耶稣基督的教训的，也是少之又少。另外我们在生命中以耶稣基督为榜样的，那也是更加罕见。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使我们不仅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师尊，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要效法他的品格，要在我们自己的品格上不断的什么长进。好，我们看到第三点，在罗马书的15章第6节这就讲到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这是我打成这个14章23节了，我早早的整完，然后让师母给我叫了一遍，我还有毛病，请大家原谅。但是无论如何，这是罗马书的15章第4节15章第4节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你们写的，叫你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和弟兄姊妹，圣经和目的，你就看到这就说因圣经，这个地方是罗马书，最起码当时罗马书还没有成典，我们甚至也可以100%的讲当时新约圣经还没有成典。所以保罗始终和耶稣基督一样，把律法书、先知的书、诗篇的话，也就是旧约圣经，也是圣经啊。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华人教会，很多独立教会甚至我们的前总统奥巴马先生就说，摩西律法、旧约圣经完全过时了，那是给犹太人的，那是给部落的，那是给奴耕生活的，对于我们现在的工业时代、信息时代，这些不适应的。所以我们就看到到处事都把旧约圣经完全否定。但是保罗怎么讲？从前所写的圣经当然是旧约圣经，也是为着教训谁写的？不是仅仅为着教训犹太人写的，是也是为着教训罗马人，也是为了教训这个外邦人，教训这个今天我们在美国的人写的。然后保罗讲，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小弟兄姊妹，我们的领受是什么呢？我们不能够因为领受圣经而打架，你这样解释，他那样解释，然后打嘴架为了自己吵来吵去最后其实没有从圣经得忍耐和得什么安慰所以我们就当我们医生给我们开一副药，这个药是治病的，然后我们要服这个药就会达到那个什么疗效，这是我们正传的。但是医生给你开药了，你看哇，这个药方怎么没有英文啊，有英文怎么没有德文啊，有德文怎么没有这个汉语啊，有汉语怎么没有繁体字啊，你就在那里为了这个药物索命争来争去，最后你没有服药，该死就死了。所以我们字句叫人什么死，经历叫人什么活。要明白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学语都是什么 有益的。所以我们要从圣经要生忍耐之心，生安慰之心啊！圣经是上帝医治我们全身的良药的。另外这儿讲到教训啊，今天像我参与点圣经的翻译啊，有的译者就说，王牧师，今天我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说教训了。为什么呢？现在中国人都烦，你说我教训教训你，哇，你是谁？你是老几？你还要教训我？所以这个字就不敢用了啊。我们就用一点啊，也许其他更正确的，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导我们写的。所以你看到和合本一百年前教训是正面的，但是现在这个教训就变成威权主义了，啊，集权主义了。你怎么有教训别人的权威了？你怎么用教训的口气跟人说话？所以这些就成为政治不正确、宗教不正确了，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啊，让我们从圣经得安慰、得忍耐、得着什么盼望。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信心，当我们讲到爱心，在信心和爱心之间，我们最需要的是盼望。所以在罗马书四章十七节讲到亚伯拉罕所信的，啊，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上帝。啊，然后讲这里边还讲到，他在没有盼望的时候，仍有什么来盼望？然后第五章第三到第五节也讲到，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什么？盼望。弟兄姊妹，美国大选会顺利进行吗？啊，中美关系最终会走向好转吗？我们主基督教会最后还能够恢复到？啊，甚至能够复兴到啊更好的啊聚集的规模吗？那我们会不会因为目前的疫情啊，因为目前的各种乱象啊，甚至因着啊总统候选人啊也得了病毒啊，也有阳性显示，我们就说哎呀，他必死无疑，美国必然衰落无疑？那有很多人这样讲的，但是我们能够这样放弃，能够这样绝望吗？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人是不能的，但是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叫死人复活、是无变有的什么上帝。我们所信的、我们所望的，不是美国本身，不是美国人本身，不是美国的政治本身。In God we trust。亲爱的兄弟们，我们最终啊，为教会的合一啊、复兴啊祈祷。2020年，我们主文基督教会的主题就是破碎重建啊、合一复兴。啊，永刚长老在他这个得啊新型冠状病毒恢复之后啊，和埃及姊妹给大家的分享中啊，上帝给他很深的体会，讲到这个破碎也不是说我们自己拿自己几刀也不管用，而这个破碎必须是上帝的破碎，这个重建啊，是上帝要重建我们的生命，这个合一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复兴也不是任何人操纵的，但是我们要叩门的就逼他给他们什么开门，寻求的就逼什么得着。虽然工作恩典荣耀都归于上帝，但是我们要尽我们自己当尽的责任。所以这儿有一个多利安尼啊，他现在是我们支持的啊圣约神学院的啊副校长和系统神学教授啊。当然讲到教会的合一和复兴的时候啊，他讲到若干个方面啊，大家可以回去查啊，一个台湾的改革宗电视台，也是我们支持的啊中国改革宗神学院啊辐射的一个电台啊，它里边就特别引证了啊这位牧者的啊几点，我觉得很有亮光，就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就说我们要真诚的面对批评，有的人说不要批评啊，但有的时候不好就是不好啊，所以这位牧者讲，那牧师也有真正的缺陷啊，啊每个主任甚至是包括主任牧师啊，第一都是罪人啊，第二在私生活里在工作中都会犯错，他说在受到阻挠时他们会变得刻薄或愤怒，在自律他的时候他们就会在讲道带领和牧羊方面准备不充分，就像刚才我讲的罗马书十五章的四节，哎，又没有改对啊！如果我礼拜一的时候就把这个 PowerPoint 准备好，再让几个姊妹教一教，那就可能更好一些，但是你不管怎么追求，那个人的自律方面啊，个人的追求方面啊，还是有改进的余地。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确实是铁磨铁磨出刃来，弟兄相感也是什么如是啊，我们怎么对待别人给我们指出的建议啊，甚至是某个程度的批评 啊，这都是要显明我们的什么心胸，但是求主啊开阔我们的心胸，啊赐给我们爱心，啊使我们能够啊互相造就。第二点，讲到注重恩赐的配搭，啊恩赐的配搭，其实夫妻之间各有恩赐，啊然后就比如说这个我和师母之间，哎我就比较有信心，比较大胆，那师母呢有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有的时候甚至睡不好觉。啊，我就说你睡不好觉啊，你就白天睡也好，晚上睡也好，困了就睡，别担心，想吃药就吃药，不想吃药就不吃药，该祷告就祷告啊，用平常心来面对。而这个方面也没有办法，我也不能说，哎呀，你怎么睡不着觉？你没有信心，这个指责也没有用啊。过去我这个方面也常常容易指责别人，我说，哎呀，师母你担心什么？这个问题解决得了。你还担心什么？解决得了你不担心了，而这个问题你解决不了，解决不了你更不担心了。你看这个是道理说的真天响，其实人心不是这回事，人心是肉长的，人心是血肉之躯，一针下去会流血的，流血之后还有伤口的，连耶稣基督都有手肩肋旁都有伤痕的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不能光懂道理，还要懂人心啊，懂人情啊。这个方面啊，包括我自己啊，我们就需要不断的认罪悔改，在恩赐配搭方面啊，所以甚至包括牧师本身啊，有的牧师更善于教导和讲道，有的牧师就更善于领导和组织啊，有的牧师就更善于牧养和祷告啊，包括其他长老也是如此。说没有一个牧师，没有一个长老，没有一个执事是十项全能、三项全能，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完美的先知、完美的祭司、完美的什么君王啊。哪怕是你比如说，哎呀，我要和师母去调解一个婆媳关系，我都很喜欢去了以后为他祷告，很得医治，我自己也很得安慰，也很喜欢啊牧养方面啊。如果我不喜欢牧养方面，我早都到办公室、到大学、到研究所或者到翻译社去了。但是我很喜欢和弟兄姊妹婆媳关系了、夫妻关系了，但是这些方面是不是我就特别擅长？也不一定是特别擅长，不一定特别擅长，但是我也喜欢去做。但是弟兄姊妹，大家我们一起互相什么配搭。第三个方面，但是无论如何，最重要的是效法耶稣基督。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五章十五节讲到，但愿赐安慰的上帝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然后在十五章第七节也讲到，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是荣耀归于谁啊？上帝。说弟兄姊妹啊，在今天的劝勉的部分啊，我就想再次的重申啊，包括牧长本身要真诚的面对意见啊，甚至是面对批评啊，要有国度的胸怀啊，要彼此之间要注重恩赐的配搭。我们是团队啊，我们是身体，但是不管是我们在对待批评方面啊，恩赐配搭方面啊，都不要靠我们自己属血气的努力，不要靠哎我，最终有主，唯愿我们更多的能够效法耶稣基督本身。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常常在彼此配搭上啊，在面对不同的意见上啊，面对各种软弱挣扎困境啊纷扰，我们心里常常不安啊，常常好像心中无主。所以主，求你按照经上所记，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啊，领受由圣经所生发的那种忍耐、那种安慰，也使我们个人在个人生活、婚姻、子女教育啊，甚至对美国，我们都能够生发在你里边的盼望啊。因为我们要向高山举目，我们的盼望唯独从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门。